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候来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嗯，小燕，嗯，在这里呢，我想八卦一下。
嗯，请。
你喜不喜欢看那个手机上的一些视频啊？
当然喜欢呢，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啊，我形容自己像一个皇帝一样。
哦，享受什么呢？
批阅奏章。
哦，
就是刷手机嘛，看看今天，哦，啊，臣子们给我什么资料呢，我就要搜寻一下，看一下，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很多资讯，很多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呢。那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呢，是一个外国人讲中国的事情，
嗯，
很有意思。他对中国有个评价，他讲到中国呢，因为经济发展非常快呢，城市化也非常的快，那么在东部呢，这个相比之下呢，就是比较富裕一些，
嗯，
西部呢，就比较这个贫穷一些。他发现呢，在西部啊，虽然说比较
落后了，
落后一点，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满足感跟快乐感呢，相比东部呢要高一点。
嗯，
所以呢，他说呢，其实这个快乐啊，同经济或者是同这个贫穷呢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我绝对同意他的这个说法。一个人有钱不代表他的快乐程度会比贫穷的人多。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呢，他尝试以身边两位不同的朋友呢的例子去解答你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什么都拥有反而不快乐呢？
嗯，
朋友 A 呢，他薪水很高，家里东西很多，各种各样的包包，各种各样的皮鞋、衣服、零碎的物件等等，他喜欢购物。为什么呢？因为工作繁忙，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很大，于是他透过那个血拼来释放某些压力。可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呢，用过一两次就觉得没那么喜欢，不想要，但是又舍不得把它扔掉嘛，因为价钱很贵，所以呢就长期下去，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像一个存货仓库一样，很恐怖。一打开家门呢，每天上班已经很累了，看见那么乱的心情都会很烦躁。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物质呢并不能真正让我们快乐。
对了，
反而有的时候呢，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反而让我们有一个动力。
嗯，
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呢，一些挑战呢，我觉得往往是一些好的事情。
对呀，嗯，那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一般的白领嘛，就薪水也是不太高，存下来的钱每个月也剩不了多少，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让他去购物。但是呢，他家里反而很整洁，很整洁，没有多余的东西，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找东西，找这个找那个。我看完这个故事呢，也是虚构的，我猜想，我觉得朋友 A 跟我很像。当然我薪水不是很高，但我很喜欢买东西。我发现呢，我一天呢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一件事情，找东西，因为太多了，太杂乱了，找东西找不到，你心情就会很烦躁。
哦，原来皇帝也有一些烦恼的时候。
对，因为东西太多反而不快乐。
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人呢，在追求物质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去追求，我们需要生活快的快乐一些，满足一些，
嗯，
但是呢，要让我们有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对，
到一定程度，你超越了你所应该得到的时候呢，反而成为你一个人生当中的一种拦阻了。
嗯，而且我觉得上主呢，他给我们管理钱财的这个权利呢，如果你不好好去善用那些金钱，把它花在很多余的事情上面呢，上帝会不会收取我们金钱的权利呢？
嗯，很可能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浪费。这个浪费来讲，不单单我们对这个资源是一个破坏，而且呢，对我们周围的人呢也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去度过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是很有意思的。生命不再一样，当中会讲到当患难来敲门，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患难对我们是怎么样的影响。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一个保守的人，就算他拥有两条完美的腿，他也学不会如何向前迈进。这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说的话。这句话不仅凸显出罗斯福拥有坚定的意志、开明的眼光和宽阔的心胸，也是这位政治领袖不受麻痹症的影响而勇往向前、给予世人鼓励的至理名言。1921年，31岁的罗斯福度假的时候突然患上麻痹症，从此他的腰以下就永久瘫痪。当时他已经从政，但还没有当选总统。对于一位政客来说，这的确是很残酷的考验。可是罗斯福没有因此而认输，他努力接受治疗，并且靠着惊人的意志力好好过每一天。虽然罗斯福的麻痹症没有完全康复，可是他每次拿着拐杖走到站台上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看起来只是一点行动不方便而已，同时也没有影响他后来的总统生涯。罗斯福当上总统的时候，美国正好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来安慰国民的心。他说，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虽然国家陷入极大的困难，可是身为领袖的罗斯福丝毫没有畏惧，以正面积极的态度带领民众度过艰难的时刻。其实罗斯福百折不挠的性格在他还没有当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有一次，罗斯福的家被贼人光顾，损失了不少财物。他的朋友知道以后就写信去安慰他。罗斯福在回信当中不仅没有为此事而埋怨，他还以感恩的心来面对眼前的患难。罗斯福在信里提到三件感恩的事，他说，第一，这件事没有带来人命伤亡；第二，家中的确被人偷了东西，可是没有全部被偷光；第三，也是让我最感恩的事，就是沦为盗贼的人是别人，不是我。能够以宽容感恩的心来面对逆境，难怪罗斯福能够拥有如此伟大和出色的成就。多斯提，我们不一定像罗斯福一样患有疾病或者残障，可是我们免不了要面对每天的困难和问题。当患难来敲门的时候，你看到的、想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自己失去和受伤很多，还是看到自己还没有失去仍存留的东西呢？使徒鲍鲁斯写给腓立比信徒的最后劝勉提到这样一番话，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谦和。主已经尽了，要毫无忧虑，只要凡事通过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的要求告诉主，这样主所赐超乎想象的平安，要在麦西哈尔撒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在患难之中，可能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主所赐的真平安。唯有我们平静下来，才能合宜地看待自己和事情的本相。 并且懂得做出最合适的回应。如果你是罗斯福，你会看到自己不能动的双腿，被贼人偷去的财物，还是看到自己仍能够拿起拐杖站起来，以及还没有被人偷去的生命和灵魂呢？在患难临到时，求主的平安和慈爱常与我们同在。当你仰望满有恩典的主尔撒，再大的困难也不能绊倒你。今天分享到这里，下次见。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
去就有成为
爱、喜乐、生命啊，这首歌非常的美啊，这个调美，而且词很美，就是在这个爱的当中，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主有很好的连接，这种爱呢，不能让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隔断，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我们的主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有喜乐的生命，所以呢，这种爱呢，不能让我们跟他来隔绝。
没错，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呢，有的人什么都拥有，可是他不快乐。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拥有一件事情就已经足以让你的生命很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拥有真正的信仰，我们拥有独一的上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着。
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呢，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更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饮之乐启示录》的诵读。今天我们来读第十五章，我们听一听这个当中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启示录，天经饮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
饮之乐启示录第十五章。我看见天上有另一个景象，又大又奇，有七位天仙掌管着最后的七灾，因为真主的烈怒在这七灾中发泄完了。我又看见好像有一个掺杂着着火的玻璃海，也看见那些胜过了兽、兽像以及兽名的数位的人，他们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真主的琴，他们唱着真主仆人穆萨的歌和羊羔的歌，说：主啊，全能的真主，您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万国的王啊，您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您，不荣耀您的名呢？因为只有您是神圣的，万国都要来在您面前下拜，因为您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安放约柜的帐幕的殿开了，那掌管着最后七灾的七位天仙从殿里出来，穿着清洁明亮的细麻衣，胸间系着金带，四个活物中有一个把七个金碗交给了那七位天仙，碗里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真主的烈怒，因着真主的荣耀和大能，殿中充满了烟雾。在那七位天仙降完七灾以前，没有人能进入殿里。
使者约哈雅，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呢是一个充满荣耀、充满了恩典的这一个景象。
但是呢，我经常听启示录或者听你诵读的时候，我发现启示录呢经常讲到一个审判，而这个审判呢，从经文看来形容的很可怕的。我们听到有火呢，有灾祸临到，那到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遭遇惨痛的情况呢？
在这一章当中呢，讲到这个神的审判像这个灾祸一样临到啊，是普世性的，也就是整个我们这个世界都充满了这种灾难。那最后的所要灭亡的呢，是那些邪恶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世界走到尽头，圣洁的子民呢是站在神的面前的，神的荣耀和能力充满了整个的圣殿。
嗯，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圣洁子民的这个身份。
嗯，所以我们的道斯蒂呢，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都有这个末世的观念啊，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因着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呢？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本身，而是我们在地上是不是行出这个信仰呢？
嗯，
这个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可能读过很多，可能我们做过很多很多这种仪式的这种行为，但是是不是符合主的心意呢？是不是蒙主的悦纳呢？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
对，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最重要要留意的事情是，你做的每一件行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讨上主的喜悦，那才最重要。就像刚刚你诵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一首歌，是羔羊的歌，我觉得第一句已经是给我们很大的反省，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上主是全能的，
嗯，
他拥有全部的能力，他掌权。你要知道，他真的是唯一的上主，别无其他的神明。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以我们的主为一个全能者，为一个掌管者，一个审判者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为决定了我们将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真是要好好的去珍惜现在我们的光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心中的喜乐。
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赞美。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向你歌唱，因你赐给我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赞美。
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
我要向你歌唱，因你赐给我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
你是美妙和音，
我要向你赞美。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向你歌唱，因你赐给我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我常说啊，如果有个男人他跟我说我一辈子都会照顾你，一辈子都会爱你，我不会百分百相信，因为我觉得人始终是他自己也控制不到他的心思意念嘛。但是上主很好，他透过天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承诺，很多的应许，你同意吗？
嗯，的确我们人呢都会这样讲，我们讲很多的伟大的话，
嗯，
我们很多的承诺，但实际上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可能因为各样的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对方，我们自己可能都照不过自己呢，
嗯，
但是我们的主呢的确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他愿意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的一生，愿意随时陪伴我们度过任何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的 Dosti 呢，在人生当中呢，应该知道我们的主呢是美善的，他不但是一个公义的，不但是一个蛮有能力的，更是蛮有慈爱的。
嗯，就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节经文，讨拉特以赛亚书26:3说道， 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向主说，只要我们依靠他，依赖他，他必定会给我们平安的。
嗯，我们人依靠人呢，我们常常发现呢，我们会上
当，不靠谱。
对，不靠谱。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不可以这个依赖这个人了啊。
嗯、
但是我们的主呢，的确是值得我们去依赖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向他来度啊，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给我们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十分的平安，不是地上的啊，我挣了一点钱或者我得到了一个什么职位。这个平安呢，真是超越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患难，我们都有从主而来的这种恩典。所以呢，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真心的得到这个恩典。
嗯，我们也盼望亲爱的 Dustin 可以不介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你曾经经历过上主的恩典，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现在心里正在很困惑，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只要你信任我们两位主持人。
嗯、对。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是有一些困难，一些拦阻。作为学生，我们有学生，作为学生，我们有学习上的困难；作为一个工作的人，可能我们在工作上、人际关系上有困难；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些矛盾。那在社会上，我们朋友之间，我们可能有一些的摩擦。
嗯，
而且呢，我们面对各样的天灾人祸，各样的事情烦恼我们、压制我们、捆绑我们，以至于我们常常有不安。但是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得到这个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说我地上事情我不管，而是说我有智慧去面对我面对的一切，有恩典，我能够不害怕。
嗯，
我们走我的人生的路。
没错。那么欢迎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短信给我们有一个沟通，有个交流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 @ 良友拼音点 net。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
13229966122，请记住，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好，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Dusty，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